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，对他说：“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这是神的话语。
大家早安，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有崇拜，也可以向你祷告，也可以向你诉说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早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齐声同唱，来诉说你的美好。求求神，你今天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自己来赐给我们亮光，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，能够更明白真理，也让我们也愿意去跟从你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文化，那个叫做速食的文化。我们有速食面，开水冲下去就马上有的吃。我们有冷冻水饺，只要煮不用包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 drive through， 五分钟就有的吃，你车子都不用下。然后最近教会的 Woolworth 也装了一个新的那个 DVD 自动租借机，你直接在机器上面选，看完之后就放回那个机器就可以了。还有很多有即溶奶粉，有即食饭，那个饭直接放到 microwave， 一下子两分钟就可以吃，也不用煮。有冷冻蔬菜、罐头食品一大堆。我们现在是速食文化，连爱情也是速食，马上来马上走，恋爱快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一夜情，然后结婚也快，结婚快可是离婚也很快。现在也讲求效率，讲求方便，讲究马上就可以看到果效。这样的时代，基督徒的信仰和价值观也受到影响，我们变得越来越懒，讲求马上就看到果效，越来越不肯花代价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但是是一个速食基督徒。我们只偶尔去几次教会，说几次祷告，偶尔读读圣经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够了，简单容易。我们也继续用这样的方式，一辈子用我们自己觉得的基督徒方式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然后我们就上天堂了，多好，真的好吗？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害怕，因为我越看越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，但是也被这段经文挑战。耶稣是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速食的基督徒？当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他是指什么样子的门徒？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说，一个全心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和速食文化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呢，是说到耶稣在加利利海附近传福音的情况。那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，也就是可能是海的另外一边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可是你仔细的看，你就有不同的看见。从第一句，我们看见耶稣在吩咐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围着他。从五到八章，我们已经看到说耶稣有很多智慧的教导，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所以有很多的人跟他其实不奇怪。但是为什么耶稣因为很多人跟他就要离开呢？这不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吗？你还记得我们去年查马可福音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曾经说过， 当有人愿意跟从他的时候，他就跟这些人解释比喻的意义。可是对那些不愿意跟从那些外人，他就用比喻让他们不能明白吗？所以当耶稣说今天他要渡到另一边，要过到另一边的时候，他有点像是一种邀请。群众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，你是要跟随耶稣还是要回家？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出群众跟门徒的不同。所以马太接下来他就记载有两个想跟随的耶稣的人做了回应。另外我们看到吩咐这个词的本身有命令的意思，耶稣的话带着权柄，当耶稣吩咐的时候，愿意的人就去，愿意的人就跟从。耶稣希望人明白他是这世界的光，但是他要的不是那些群众，而是愿意付上代价的人。我想起亚伯拉罕，曾经神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，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然后罗德也跟他去。然后这里写到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他75岁，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，神要他去一个地方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但是他仍然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，因为他愿意付上代价，神也就真的照着他的应许，照着他的愿意付上代价而赐福给他，他的子孙就真的成了大国，他也真的成为万民的祝福。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？你愿意付上代价吗？常常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告诉我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但其实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明白，而是你不愿意遵从。你嘴里说要跟随主，心里有很多的自己。罪是很恐怖的东西，它常常缠绕着我们，追着我们跑。如果平常我们的生活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读经祷告不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那你至少礼拜天也可以来教会啊。可是我们发现常常在星期天也蛮多人不来教会的，最多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很忙。我们除了是素食的文化，我们也是一个很忙的文化，学生有考试，结婚的有小孩，或者是有各种不一样的理由。是，我明白有的时候是真的不能，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肯付上代价跟随耶稣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不跟耶稣一起过到那边去。我们想的就是，哎呀，我明天有这件事，今天有那件事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精力。可是你有没有先把神摆在面前，想神要你怎么做？如果说神今天说你不可停止聚会，你愿不愿意少赚一天钱？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，神希望你跟他的关系更密切，胜过你赚了全世界。但是人就会说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真的吗？还是你自己在创造这个江湖呢？星期天我们也常常有查经小组，可是我发现人总是少了一半，那我就不知道这另外一半去了哪里。有些人觉得说我们在崇拜是对神，感谢神，可是查经跟小组或者联合崇拜就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你怎么对人你就怎么对神，因为当你服侍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服侍耶稣。你不参加崇拜以外的活动，你怎么更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？你怎么去关心这些需要关心的人？没有错，崇拜是像现在一样来享受跟神的关系，是刚刚唱的歌一样很喜乐的交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稣也在安息日治病啊，爱人和爱神不可分开。如果每个人愿意多付出一点，教会就更充满爱。但是我们知道爱是有代价的，常常我们看见别人奉献时间和精力，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，可是你自己要付出就很安静。 更有些人呢，甚至因为别人爱主愿意付代价，我就不客气的尽量使用他的爱心，不肯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弟兄姐妹，人的一生有许多的担子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，互相带导，互相帮助，但有些事情你还是只能自己去背。你的家人不能帮你生病，你生病的时候要自己背。是，你的家人可以陪你一起度过，可以带你去看医生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你所经历的。有些事在这个人生里，你只能跟耶稣一起走，只有你和耶稣。如果在教会每个人都愿意付上代价，一起背彼此的担子，也愿意付上代价背你自己的十字架，神的爱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这样的教会本身就很有吸引力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和耶稣一起过到另外那一边，从群众变成门徒。当耶稣要去到另一边的时候，马太在这边就记载两个回应。第一个是一个文士，文士是谁？我们知道文士是当时大家都很尊敬的，他们对律法有很深刻的理解，许多人也会问他们有关圣经的问题。当时耶稣的敌人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士，对耶稣友善的文士在圣经记载上其实不多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想要跟从耶稣，多半是因为耶稣的教导很有教训，很有智慧，他希望跟着耶稣学。他要跟从耶稣一定会面临不同的压力，会和主流的团体产生矛盾，因为耶稣的敌人里面文士也是一个大的团体。我们当中也可能有像他一样的人愿意去跟神跟从耶稣，我们会说啊，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。甚至你在说的时候，你已经想到有意识到我要付上代价要去耶稣去的地方。这个文士说了，他说他愿意去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是不是说，哎呀太好了，你这样的人我最需要了，你赶快过来吧，因为你对律法的了解肯定比这些渔夫税吏好得多，你一定更能让人明白我的教训是什么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上船一起去。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耶稣没有这样说。我知道耶稣可以看透人心，他知道人的心怀意念。对，这个原是很了不起，他愿意付上代价，他要离开家去耶稣要去的地方。可是耶稣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反而他用动物来做一个比喻。他说狐狸跟飞鸟都有家，但是人子却没有一个可歇息的家。人子在这里指的就是耶稣，意思就是说，是的，你无论往哪里去还有个地方可以去，你去还是有个家，有安全的保障。但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服事，他是颠沛流离，更是充满苦难。如果是这样，你还要跟吗？耶稣让这个文士重新思考什么叫做做门徒，重新思考做门徒的代价，也把这个文士的属灵深度带得更深。你不单单要跟我过到那一边去，他更给这个文士一个挑战，你要不要像这种充满苦难的根？这也告诉我们说，这福音是很迫切的，耶稣是没办法停下的，因为需要的人很多。他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耶稣现在要我去流浪，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？耶稣这个挑战不容易，他说你愿意要跟从我很好，但是你要清楚跟从我的代价。我们都喜欢平安，我们都喜欢有一个家。现在人的成功定义除了有好的工作事业，还有就是好的家庭。好的工作也是为了有一个更温暖的窝，但是耶稣给这个文士的挑战是，你不是只有现在要离开你的家，而且你将来也没有家。耶稣来不是在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，他也不是建立一个高等学府要训练更好更有知识的文士，他是要训练门徒。门徒得到的不是地上的功名利就，而是因着许多牺牲 来做门徒，这个是做门徒的代价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 他就有一次在电话上跟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谈论就是信仰的问题，然后他们需要查考一些经文，可是呢，这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没有圣经。于是这个弟兄怎么做呢？他马上出门离开他的家，开车把自己的圣经送去给这个姐妹读。他当时住在 Chatswood， 那个姐妹住在 Newcastle， 所以他把圣经开过去交给人家再开回来。 Chatswood 到 Newcastle 开车要2个小时，来回是4个小时，是不是很傻？可是这样的傻，这样收到圣经的人真的很感动，他一直记得这个弟兄的爱心，他也更认真去读圣经。还有当时我住在 Kingsford， 这个弟兄住在 Chatswood， 教会那时候也在 Chatswood， 他就每个星期天都送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回家，因为我们是海外留学生，那个时候没有车，然后他送我们回家之后从 Chatswood 开到 Kingsford， 然后再开回去 Kingsford 自己的家，几乎每个礼拜这样子做。他不是一次两次，他是一年两年这样子做。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谢谢我载他，我就会说不用客气，如果你有车将来你也请载人回家。有一次他送我回家之后，他回家，他就要回家，然后他看到路上有个流浪汉，他就开过去了，然后就回到家。可是他后来告诉我，他在家里他心里很多挣扎，他觉得神要他去帮助这个流浪汉，于是他又从这个家开车出去拿东西给这个人吃。所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，付上代价不是一次，而是常常，你要需要常常可能要离开你自己安乐的地方，不断的要让神的话在你心中动工，常常要照着神的旨意行。也许你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啊，送圣经载人回家，但是小事上不忠心，大事上怎么忠心呢？基督徒都说，我们都曾经说过我们愿意跟随主，可是你是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继续不断的跟随呢？接下来有一个门徒说，容我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对我们华人来说这很正常不过啊，所谓百善孝为先，华人的美德就是孝道啊，何况回去埋葬一个死人需要花多少时间。一个孝顺的人看到这边就会说，哎啊，耶稣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，回去埋葬父亲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埋葬了再回来就好了啊，大不了就耶稣先过去，我之后再过去就好了。耶稣为什么不允许这个以色列人，这个门徒尽孝呢？可是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你就明白，人死了之后通常是马上就埋葬的，通常是在24个小时之内。所以这个门徒如果父亲是刚刚去世，他怎么可能有空来看耶稣，或者是和耶稣说那么多？那他这里所谓的埋葬父亲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的父亲不是刚死，他要回去埋葬父亲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在这边是指的是未来的事，也就是说你容我回去，回到我的家中服侍我的父亲，等到他过世可能还有好多年。埋葬父亲也有，在以色列的民俗里面也有说在父亲死后有分家产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门徒不是现在要埋葬他的父亲，而是希望他过几年再来，可能他是为了孝顺的缘故，但也可能他是贪恋家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耶稣的回答重新把他带到一个属灵的深度，让他重新思考耶稣跟随耶稣的意义。耶稣 challenge 他，耶稣挑战他说，你是把你的家人放在第一位，还是遗产第一位，还是耶稣是第一位？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例子吗？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为祭物。亚伯拉罕爱不爱他的儿子？当然爱。可是他为了神的旨意，他宁可牺牲他的儿子。那神最后有没有让他儿子死？没有。反而因着他愿意摆上，神给他极大的祝福。这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时候神是会让我们挣扎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必须在家人跟神面前选择，但是神的旨意是良善的，将来会一定是有更好的美意。在我接受耶稣以前，我曾经不断地问很多的问题， 我问过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如果因为当时我妈妈是信佛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我家人信佛，我宁可不信耶稣，我和家人一起下地狱，会比我一个人上天堂要好。听起来很孝顺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才是不孝。有一个牧师很有智慧，我忘记他是谁了，但是他告诉我说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爸爸妈妈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因为这才是真理，你应该要信，因为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，你全家人都有可能下天堂，比大家一定都会下地狱要好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爱不是盲目，不是盲目的去爱，而是只有在真理以下的爱才是真爱。我也曾经有一次顶撞过我的父亲，也就是为了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跟父亲有过这些很多的争执。他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好的职业，有一个专业的学历，可是我却选择走这样的路。但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去做的，我也知道说我们要孝顺父母，所以我就尽量满足我父亲的要求。他说你有一个硕士再去，我就考了一个商业硕士。他怕我不够的钱，我就尽量存足够的钱，甚至可以供应他的需要还有自己的需要。我就尽量借着这些来向父亲证明我的决心，但是父亲还是一直很不谅解。但最近我发现有一点改变，神给了一个恩典。我在国内买了一本书，其中讲到有宗教跟科学，我已经忘了这个书是什么了，但是我父亲最近因为搬家，他就把那本书拿出来看。从前他一直很反对，然后但是他现在有改变，他说愿意在我这次过年回家的时候和我一起讨论，他也答应他会重新来考虑有关信耶稣的问题。所以是不是百善孝为先？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，其实是百善神为先，百善神为先。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你才懂得怎么去爱人。你越爱这位神，你就能够越爱人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愿意付代价跟随耶稣的人，也是神会教导怎么去向家人道歉的人，也是神会教导怎么去向为家人牺牲的人。但是神是要我们爱我们的家，可是有的时候神也要我们暂时放下家庭去照顾别人的需要。我们上个星期三就跟在这里就有跟牧师一起祷告，有蔡牧师跟麦牧师都在，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怎么样平衡家庭和教会。广东堂的麦牧师就告诉我说，最重要的还是神，是看神要你怎么做，但是家庭和教会一样都是我们的服事。老一辈的可能会太注重教会的服事，年轻一代在神学院就会可能太注重家庭里面的服事，但是我们要平衡。那蔡牧师就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时候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应该跟你的家人解释，希望他们能够理解，所以你可以去帮忙这些其他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家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也一定要在你家人的身边。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，就是耶稣提到死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死人不会动啊，死人要怎么去埋葬死人呢？其实这里的意思是，你要去埋葬死人去啊，可是你去你自己就变成死人了。生命在耶稣里，跟从耶稣就得着生命。可是我发现这里很讽刺，为什么？因为被我们去跟从的耶稣，门徒要去跟从的耶稣，他自己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还不止这样，跟从耶稣的人之后还有很多殉道的，耶稣也预言他们的殉道。你跟了耶稣反而死，那倒不如去埋葬死人不是更好？但是其实这两种死是不同性质的。你不跟从耶稣，对，你是在肉体上似乎活着，可是灵性上却死了。你跟从耶稣的，你在肉体上会死，但是你在灵性上活着，和神你会有好的关系，将来你就跟神一起在天堂里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那些当时没跟随耶稣的人可能庆幸，哎呀太好了，哦，耶路撒冷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不在，太好了，因为我去埋葬我的家人了。但是最后笑到最后的是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愿意放弃全世界甚至包括自己生命的人。在这边其实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耶稣要我们放下的不止我们这些属世的事，有时候甚至我们要思考有关家人的问题，还有就是要我们放下的是时间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我们可以看出耶稣的心情，他会说他居无定所，而且他这边要求他马上来跟从，他没有要他先回去几年再来，他要你马上来跟从。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时间真的不多了，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。有这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，你怎么可能安安稳稳每个礼拜天就坐在这里，平常时间什么都不做呢？你怎么可能安安稳稳每天只想自己的事，只为自己的事祷告，而不是为神的国度祈求呢？要跟耶稣就是和他一起死，一起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的老我要先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愿意现在就付上这个代价吗？这段经文到这里停了，他没有给我们接下来的情况。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最后都跟从耶稣，但是我相信马太是应该知道的，但是他却没有写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故事最重要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如果像他们一样的情况，我们会做出什么决定？耶稣发出了一个邀请，你愿意跟从他吗？你的决定是什么？真的跟从要代价，要从群众里面出来，渡到另外一边，做神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，你愿意吗？然后耶稣对文士的挑战，要门徒可能要牺牲自己安逸的生活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可能包括做许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有谁愿意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呢？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爱神爱人牺牲自己的利益？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吗？一个真正的门徒是把神看得比任何人事物更重要，甚至包括你最爱的家人。真正的门徒也不是要等以后再跟从，而是现在就马上跟从，不是等到明天，明天耶稣就已经在另一边，你就见不到他了。弟兄姐妹，这2000年来有4300万的基督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就一起去死。可能神不是要我们就在这个时代牺牲我们的生命，可是我们每天都有要死的地方。求神帮助我们立下心志，让我们做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，而不是做一个素食的基督徒。让我们都记得这一句话，为耶稣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，感谢你对我们的邀请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如果有愿意就从今天起重新看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来跟从你，就求神你自己来悦纳，也求神让我们的心智不是三心二意，也不是只是短暂，而是长远的一种的尾声，愿意天天不断地遵循你的话语，照着你的话语去做，愿意努力地在小事上忠心，愿意时时刻刻为人牺牲，爱神爱人。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每个人都愿意背起十字架，也愿意彼此分享重担的教会。让我们的教会时时充满喜乐，时时充满平安，可以一起的往前走，同走天路，也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见证，就归荣耀给神，也加入我们。主啊，我求你让我们在这边每个人都愿意顺服。我们心中常常有很多的罪缠绕着我们，我们也常常很不顺服。 主啊，请你自己来清洁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门徒，做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门徒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